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沈远你好，这次呢在移民博物馆10月8号将有一次中国旅法艺术家的群展，在这次展览里边呢有永平的作品也有你的作品，能不能请你做一个介绍？
这个展览叫做我有一个家，是由10位的那个移民到巴黎的艺术家的一个展览，由侯汉如和 Evgenie 还有管理的 Isabelle 和那策展的。对，我呢现在从永平的展览讲起，因为我觉得永平的一个作品叫做通道，这件作品呢刚刚好他们就设置在展厅的进口。他这件作品呢是由两个狮子的笼子，两个灯箱，一个灯箱写着 National， 另外一个灯箱写着 Not， 中文也就是本土的和本国的和他者。所以进去参观的人呢必须是选择一个通道，这就
走过去。
对，选择一个通道走进展厅，这就像我们每次到一个国家的机场，我们要选择本国人还是他者外国人的这个通道。这就一下子提起了这个展览的主题，就是一个移民美术馆的移民艺术家的展览。
接着进去以后有永平的另外一件作品，是他骑在狮子上的。
对，他在这个展览中有三件作品，一件是通道。我还想再说一下，因为通道的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它有两个狮子轮子和两个灯箱组成，在这个狮子笼子里头呢留有那个狮子吃过的骨头和粪便，还有那个一个底座是狮子留下的痕迹。然后进去的在展览的尽头呢有另外一件作品，叫做21世纪的骑士标本，这也是他的最后的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呢他是用自己的身子发模的，然后他骑在狮子上，但是这件最后的作品却不是在他自己的预想之内的，是他意外的，他是一个意外的离去。他穿着平时的衣服，然后手中骑在狮子的身上的手中拿着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也是他最后的几年经常思考的有关于政治、国家制度、政体、宗教这些主题的这个一个思考的作品。在出口的时候呢有他另外一件作品叫做驴皮记。驴皮记呢这个想法当然是来自于巴尔扎克的驴皮记。这件作品的实践是在2017年，我和他一起在唐人画廊的展览叫做黄永平沈远香港角。香港角自然提起了一个香港这个地域的特殊性，比如说他被英国进入香港，对，英国的军人染上了这个香港脚，那个在二战的时候，上海人就是南逃到了香港，也染上了香港脚，所以香港脚对我们福建人来说呢，就是谁都知道，可能比香港我们还了解得更清楚，因为福建有很多被染上的香港脚，所以永平的幽默就在于我们谈论香港，我们可能就染上了香港脚。对，在香港脚这个展览中间呢，它有三件作品，我有一件作品。它的那件作品呢，三件作品叫做一个是主权游戏机，一个叫做蜡封错，还有一个叫做驴皮记。对。主权游戏机呢其实是一个旋转木马的，这个欧洲人经常在我们家楼下都经常有的一个儿童的游戏机。他用这个呢来表现跟主权，他在这个主权游戏机有两个这个旋转的轴心啊，一个大圈呢是有 纸老虎、白马、鹿、老虎玩具，还有蝗虫等七个东西，这七个东西都预指着一种跟主权游戏有关系的这一主题。比如说白马可能指的关于跟于权力啊，跟这些有关系。
指鹿为马，
指没有鹿是跟指鹿为马游戏有关系的，老虎玩具可能是跟这个殖民地这个有关系的，蝗虫跟于众多和那种汤食游戏有关系的，就都是跟主权有关系的一些这个动物形象。然后在内圈的旋转呢，它是往香港方向的旋转，是一些铁柱的香港的二三十个岛屿的形，对，它就像秤砣一样的，在香港的这个主权问题上起着一个秤砣的作用，对，也是跟香港主权有关系。另外一个作品就是他的一个水彩长卷，就是我刚讲的那个蜡封错，这个是有关于跟主权有关系的一些条约签名啊、
印章
这些东西的一个长卷，十来米长的一个长卷，画得非常有趣的。然后就是这个驴皮记，驴皮记呢，它是这个作品的形象呢，就是一个铁筐，这个铁筐呢，用一个潮湿的驴皮呢，绷在这个铁筐的内部，当这个驴皮干了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张力，其实就是它的这个鳞，而且在这个驴皮的上面呢，它印了那个用电烙铁印了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一句话，
用阿拉伯文对吧？
对，用的是阿拉伯文。
为什么用阿拉伯文？
因为这个小说中间他用的是一个阿拉伯文，所以永平就按照阿拉伯文的这个方式就是呈现的。对，驴皮记的故事呢，就是说一个贵族的青年叫瓦朗坦，好像他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呢，遇上的一个古玩商，这个古玩商呢送给了他了这张驴皮，告诉他你只要对驴皮说出你的愿望，他就能让你实现，但是你的生命呢就附在了驴皮上，你每实现一个愿望，这个驴皮呢就缩小。所以永平呢把这段话呢前面加了香港两个字，在这个作品上的这段话呢就是香港，如果我得到你，你就得到了一切，但是我的生命将属于你，这是神的意志，许愿吧，你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可是你的生命是在我身上，用一愿望来衡量生命吧，多一个愿望我就缩小一点，你愿意吗？神会使你一切如意。这段文字呢，它的意义就在于说欲望与生命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有时欲望越大，可能自由就变得越小。
你怎么看这三件作品在这次展览中的呈现？就是第一件，你要选择你是本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第二件骑在狮子身上理想国，第三件啊，你愿望越多驴皮就越小，所以这三件这样的一个连贯，你觉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线索里边这样排出来？
我觉得这几件作品呢都是很神奇的，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这件通道这件作品几乎是永平一生来做的唯一的一件有关于移民主题的，对，所以我觉得放在这里它很有意义，对，好像它真的是为这个展览为这个展馆做的。永平那个通道的作品呢是创作于1993年，另外一件作品呢是他在取在狮子的身上的，用自己的身体翻的模，他可以说他的 作品的主题基本与自己无关，对，它都是更加宏观的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都是一些宏观的问题。所以呢，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却是真实的用自己的身体来翻模，这都是一个好像很神秘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种巧合，一种告别，一种离去，一种留下，就是我无法解释他的这种神秘性，连他自己也没有预计到他的离去这么的意外和不告而别。对，然后就是这个驴皮记，我觉得好像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变迁是欲望远远超过了能力，就是这个社会已经畸形的一种发展，就是变得越来越紧，也是一种好像一种预告，我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正确。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永平的作品经常给我看到是四通八达的连接，就是用很多方式，用词，用图像来做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连接。那么你这次这么一讲，就是永平的这三件作品其实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也跟很多的事情都连接上，跟展览的主题，跟永平子在你视角里边，永平他的这个创作和生命的过程，然后呢对于世界的看法、世界观，好像都像永平在比方说那个旋转木马那件，
对，
那件作品一样，就是四通八达的都联系上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很细节的，为什么永平那么喜欢用狮子？移民这个用了狮子，这个理想国也是用狮子，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狮子？
狮子，我觉得通道这个，因为通道这个东西怎么说，最前面因为中国的一些大门前面都是狮子守的，对，守着门，它就意味着这个就像一个守门的动物，对，另外它也有一种吞噬的那种暴力的一种吞噬性，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通道上它用的狮子的轮子，对，狮子他也比老虎来的幽默吧，但是他又有一种力度和一种野性。对，
比方说他捧着理想国为什么要在狮子身上呢？
因为我们家刚好有一个狮子标本，也是巧合吧，因为他当时可能就在这个在那个巴黎的这个标本店里头叫 Dehall 看到了这个狮子，所以他就想买了做一个作品，但一直放在家里也没有做成，最后没想到他在自己最后的一件作品上用上了它。
他在自己在解释香港脚这件作品的时候，他讲我有三件作品，那么其实香港脚这个作品是和沈远的另外一件作品是发生关系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展览里边，当他的作品和你的作品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大的一个整体。那么这种整体在这次群展里边，你们因为你们两个都参加，也是有所表现的，也表现出来。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当他的作品和你的作品，就是从你的角度、你的作品角度出发，你们两个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相关的更宏观的一个场景。
对，我也想解释一下，就是在2017年我们在香港的这个展览，黄永平沈远香港脚这个展览中，我们的一个关于思考香港的这个主权啊，这些自由啊，自由度啊，这些问题的一个不同的 视角，他经常是从比较宏观的历史性的更宏观的来看今天，而我呢却是从更为日常的细节中去挖掘。比如说我做的那个作品叫做黄赏洋赏，因为我在香港的一次独自旅行的时候，我就看到香港的那个菲佣呢，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在一些公共的场合聚集，因为他们没有家庭在香港，所以到了星期天，这是他们的休息日的时候，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就像一个很大的家庭。这个场景非常的壮观，而且让我很吃惊，因为每个人都带来自己的行李箱，自己的一些日常用品，然后铺在地上，非常的乱，就是那种场景非常壮观和非常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在香港我做的时候呢，我就也注意到，就是在香港的汇丰银行的下面也是这些菲佣经常聚集的一个点，但同时也是黄赏的这个学生运动的一个起点。所以我就在思考有关于占用公共空间的所谓合法与非法的这个尺度。所以我做了四张的大的工作台，一个四方的2×2的2米×2米的工作台，是有关于在汇丰银行下的一个场所的一个菲佣的聚集场景的一个场景。然后另外三个台呢，工作台呢，它有点像是街道的一个中皇街道，所以也是有关于学生的这个站中的这个场景，这种呈现进行一个对比和提问。这样子呢，就使得我们两个的视角完全的不一样，它是非常宏观，我就是非常的细节性的。对，这次在移民美术馆呢，我的作品刚好就在它的旁边，我是从基本上是从二楼走向三楼展厅的这个楼梯的墙面上，就真的是在它的旁边。我这件作品的题目叫中文叫做不舒服的鞋子，我用黑布鞋和三寸金莲呢拼贴起来构成一句话，他们离家出走却无处可归，但是我用的却是法文 Elles sont partis pourtant elles n'ont nulle part和 où aller。 为什么我用了是中国女性的鞋子，但是却用了一句法语，因为我想反映的正是当然也是这个伊普森的这个玩偶之家给我带来的一个灵感。对，就是有关于女性她们希望独立，我觉得就像移民一样，她们想离开本土，离开家庭，去走向一个更加独立更加开放的世界，但是呢这个世界可能对她们，我就是想反映的就是他们想离家出走，想出走的这种勇气和一种未知性，这件作品。对，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中国比如说中国的农村经常有这种现象，就是一个女人可能出嫁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一个男人的家庭中间，这个和移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就是一个脱离自己的家庭，一个向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文化，朝着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这种的勇气和他的未知性。
当这件作品和永平的狮子的粪便和狮子啃过的骨头的那个笼子，就是本国人其他国家的人，这个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是营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效果？
我觉得就是把这个主题一下子提出来了，就是有关于移民的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进入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未知的这种处境。 把整个展览的一个主题吧，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提出来。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艺术家的，比如说明啊、王杜啊、杰昌啊，他们的那些作品都很有分量。杜振军啊、江大海啊、安晓彤啊、卢小房啊，他们的作品都很精彩。所以，对，我想是这样。
那你还有一件作品叫《指纹》，unpound digital，它是在盘子里还是在地上的？
在这个展览，我有三件作品，对。然后另外一件作品是指纹，指纹是在90年代做的，对，90年代做的。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当时因为90年代呢是一个世界的大移民潮嘛，所以当时的艺术界呢就是谈了很多有关身份的问题，促使我做了这件作品。人们总是把指纹代表着一种身份，好像就是对，所以我却将自己的指纹绣在了一个火腿肉上，猪肉的火腿肉上，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盘子上，再放在一个凳子上。对，这是一个，这好像是对一个有关身份的问题的一个提问，一个质疑，一种幽默吧。对，
为什么会在猪肉身上？
对，我就想说所谓身份可能也可以移植到就不像我们想的这么严肃，对，这么确定不变，所谓身份的确定不变和它的可靠性。对，另外的第三件作品呢也是2009年最做的一件，是三个座椅，叫三个座椅。这三个座椅呢是一种欧洲的古典的那个座椅，然后我把它换了成一块中国的丝绸布，在它的后面呢，在座椅的靠背背后呢，我加上了麻绳，麻把它编成了辫子，将三个座椅连在了一起。对，
三五成群的意思吗？
对对，三五成群的意思也是表现生命的一种互相的连接和不可分性。
所以在你这三件作品，就是从要走到这个鞋子，它要走到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又无处可归，然后再到猪肉上的指纹，再到这个三五成群的这个坐下来的这个椅子，所以
三个座椅，
所以这里边也是好像这样编排下来也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逻辑。
对，然后呢也有趣，就是我还有个第四件作品在一楼，那个展览叫做伊米格哈兄 Sud-Est Asiatique depuis 1960。 对，这个展览也是有关于这个移民的，所以我有一个作品叫做跳床1、2、3、4、5。对，就是五个大的跳床，是它的面积应该是2米乘2米乘以60的高度，然后是在全世界的五个最大的中国城。因为当时我在利物浦双年展的时候，别人叫我说你想去看吗？利物浦的中国城是第一个欧洲的中国城，所以我就去看，然后我就产生了做这件作品。因为我觉得中国城就像城中之城，国中之国，对，他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头，对，自我循环。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欧洲的展览中，特别是开幕式，就是一般不让小孩参加，都是大人的活动。但是我的这个作品呢，我就是在开幕的时候我邀请儿童来，他们可以在我的跳床上跳，就像参观中国城一样的，中国城的路线图，也了解这一文化。对，所以上下还是有个联系吧。对，我还是比较多的作品是跟移民有点关系的。
你前几年的作品，就是在永平去世以后的作品里边，一系列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 你所表达的那一段时间是在对永平的思念回忆当中。那么在这一次展览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终于好像你一点一点的从这个思念的主题里边走出来，好像重新回到2017年那个状态，就是哎，永平说我有作品，那沈远的作品和我在一起会发生一些关系，好像又回到这个状态来了。
其实应该说我的永平的东西都是很宏观的，而我的东西其实是很都是一些生活最细节的东西，
具体的
一些故事性的东西。对，所以呢就是我的早期的作品，比如说白费口舌啊，这种一个冰舌头里面有把刀，但冰溶解了以后刀显现出来，这个也是关于语言的那种锋利性，其实我都是跟我自己的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我生活我使用的材料也都是我身边可能平时触摸的一些材料，有些编织的啊，比如说有些作品像那个阴性花园里头的那个子宫的那个造型，我就是自己编织出来的，用麻绳自己编织出来，我用了很多身边的一些小材料一些材料，然后故事也是一些小故事。对，所以你说在红砖的这个近期的这个展览，当然也是在永平离世之后，我有其实跟我的思路是很接近的，就是在永平离世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必须做这几件作品，我把我的记忆放下来，我才能真正的走出来，可能我将来会朝着另外的思路去创一条另外的道，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留几件作品是悼念永平的，这是我们30多年在一起的一个记忆。
然后我看见啊，其实当你说细节具体来讲你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叫聚焦，就是你做的作品其实在聚焦一个问题，一个象征，一种发展变形。那么永平的作品好像他喜欢把很丰富的连接词图物的这种对应变化，不停地让词图物在变化，在对接，在叠加，所以让它变得很复杂很丰富，好像你的要更加简练利索聚焦，好像是有这样的区别。
对，他的东西更宏观吧，我的东西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受到启发，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们说一个艺术流派啊，比方说以前的巴黎流派，反正一个时代的艺术家聚在一起，比方说马蒂斯和他的那些朋友们，哎，他们当时的思路和风格很接近，那么一对夫妻在一个楼里边的两个工作室在做作品，你觉得你和永平会不会有时候会在一种方法论就思考方法里边会不会有一些互相影响？
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免的，其实我们无论是他还是我，在我们做完我们创作一个作品的最初，我们都会互相讨论一下，互相看一下，对方对这个东西这个构想的一种意见，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改变我们各自的想法，而是我觉得从另外一点是坚定我们的一些想法。对，可能在赞同的情况下我们互相坚定的想法，可能在反对的情况下也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对，这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对，然后我们都很回避，尽量的回避对方用过的一些方式。对，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也是他自己的局限性。 应该承认这种局限性。我就觉得永平的思路对我来说是有很多启发性，对，我也觉得我从他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我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工作，对，这是我的局限性，也是我自己的特点，对，他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工作，所以我们都各自是对方的助手，我们都这样子认为，我们只是对方的助手而已。
当你说你不太可能像他那样的工作，意思是说你不太可能做得往宏观更宏观的方向去发展吗？
那倒不是，我可以朝着更加宏观的方向，但每个人的思路的局限性吧，我觉得，对，我还是觉得他很聪明吧。对，他的阅读的能力，不是，他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一个人，嗯，但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有很大的阅读量，但他的那种消化能力真是非常强，对，使用和消化的能力这个是非常强的，对，嗯，
他的旁征博引穿云入雾的这种转换对你来说是不是他的一个特点？
是他的一个才能，这个是真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的，从事艺术的人能像他写那么多文章和思考，我觉得这不是几乎很难见到，对，这一点是真的是还是很厉害，对，但是每个人特点不一样，我是属于比较情感型的人，我觉得所以他也不可能像我这样思考问题。
情感性的思考问题是怎么样的？
就是对我的东西就是在我的作品中间也有他很容易感染人的这部分，对，那我是真的是用情感来创作的，每个人的特点，对。
其实在你做作品的时候有时候在材料上已经把情感给捕捉住了，比方说三寸金莲，
对，比如说我用的那些，对，鞋子啊什么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就我的特点就是从生活中来，我的特点是从生活中来的。
刚才我们讲到你的作品和永平作品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展厅里边起到的一个作用，那么你能不能讲一讲你和永平的作品这次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在一起起到的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群在巴黎工作的艺术家，其实每个人的特点都特别的强，对，所以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应该说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每个人都各自很独立，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说说最日常的东西，开心的在一起，我们关系总是30年来那么好，但是你说我们在一起谈艺术嘛，不多，也没必要吧，我觉得也没有太多必要，因为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好，这是我们这一群人的价值所在。
艺术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你给了我一个特别抽象的问题，我也想问你艺术是什么。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
好的。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